那最要紧是什么？最要紧的就是说这些以色列人是和他们的底发生关系，因为神是把迦南地赐给这些以色列人，所以他们离开那个地，那是因为什么？因为他们背叛了他们的神，所以他们就不能享受这个流奶与蜜的丰富。但什么时候神的同在回到他们身边？那就是神把他们带回到那块地。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神就为自己的地大发热心。因着大发热心的缘故，所以在1948年的时候，经过了100年的酝酿，最后有的人说西安运动，那其实最后最后我们看就是神是把以色列人带回到他们自己的故土。那么弟兄姊妹，从表面上来看，今天以色列神赐给他们五谷新酒和油，使他们饱，不再使他们受列国的凌辱等等等等。那么将来呢，就是北方，也许是俄罗斯北国的联盟要来侵略他们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要将他们赶到干旱荒废之地。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神把以色列人带回来，这是因为神发热心，神为他的地发热心。所以呢，神现在可以对以色列人说，地土啊，不要惧怕，要欢喜快乐，因为耶和华你的大事。田野的走兽啊，不要惧怕，因为旷野的草发生，树木结果，无花果树葡萄树也都效力。西安的民啊，你们要快乐，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因他赐给你们合宜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样。禾场必满了麦子，酒榨与油榨必有新酒和油一地。那今天我们访问每一这个以色列的时候，我们看这个是都一个一个应验。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这里有一句话，这句话怎么说呢？他说我打发你们中间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马大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那在原文怎么讲呢？原文说是蝗虫男子马大茧虫所吃的那些年我要补还给你们。弟兄姊妹，以色列人经过了波斯，经过了这个希腊，经过了罗马，这些异族的逼迫，他们的年月通通被吞吃，没有日子可以计算。所以我们读到但以理书的时候，70个7里面69个7跟7中间有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我们不知道多久，那是个段空白。这就是这里所说的空白，那些年月都吞吃掉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他们怎么能够，神怎么能把那个年日补还给他们？他们只要是属地的以色列人，因为他们在那里说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他们认为弥赛亚没有回来。那如果这样的话，你知道吗？圣经明明给我们看见，他们有一段的年日是根本不计算。什么时候他们否认耶稣基督？什么时候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就是他们的弥赛亚？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一段日子根本是不计算。那么这一段日子是用谁来填满的呢？是用教会来填满。所以我们记得的这一段的日子叫做恩典的日子，叫做教会的日子。那这一段日子谁的日子算呢？乃是属天的子民的日子是计算的。那么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是犹太人的话，你就一定在属天子民那个行列里面，那你一定是这段日子是没有可以计算的。但是现在有一个办法，就是你能够叫这一段日子不再是空白，那就是什么时候你相信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吧，他就变成属天的子民。那这个时候呢，所有吞吃的年就通通还给他。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对于犹太人，我们还是要传福音的，你知道吗？因为他们今天能不能得救还不根据相不相信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不能根据他是不是神的选民，那个没有用的。他今天是神的选民，这段日子永远是被吞吃掉的。但是感谢主，什么时候只要他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救主，我们只要承认我们的主是主，弟兄姊妹，什么时候让我们的主做主，那个日子就变成可以计算的，那个日子就是神所要补还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过以往的年日，好像许多日子都被蝗虫吞吃掉了，但是感谢主，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要补，那这就是约书尔约珥书的 这里的信息。所以弟兄姊妹，你再读下去的话，你就看见对于以色列人来讲，你如果再读下去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最后神的救恩要完完全全的临到以色列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约珥书乃是从迦南地来看所有历史上所发生的事。第一章是历史上所发生的事，第二章是末日所要发生的事。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要解释历史上的事和末日所要发生的事，你用什么来解释呢？你现在神叫我们从迦南地的角度去看。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迦南地那么重要？因为迦南地乃是预表基督，预表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应该是丰收的一般人，但是为什么我们贫穷？没有别人，就什么时候我们体贴肉体，什么时候我们就是死；什么时候体贴圣灵，什么时候体贴圣灵，我们就是生命平安。所以只要我们体贴圣灵，我弟兄姊妹很清楚的，我们就不在这个压迫底下。我们那意思就是说，神就要把这些东西补还给我们。弟兄姊妹，这些男子也好，蝗虫也好，马蚱也好，那么我们说蝗虫是母亲，然后呢是男子也好，马蚱、茧虫都蝗虫各个时期的幼虫。那么弟兄姊妹，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在各个时期它有不同各种不同的变化，在那里压迫我们，叫我们失去，我叫我们失去丰收，叫我们抬不起头来。但是感谢主，主神是为自己的地发热心，神是为着基督来发热心。那个基督在我们里面测不透的丰富，那神是顾念那个，神是纪念那个，神是为着那个来热心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现在他把五谷新酒和油都叫我们得到保足。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怎么能够享受在迦南美地的宝足，你只要看我们有没有五谷，有没有新酒，有没有油。你只要看这里所形容有春雨和秋雨，我们有新酒和油盈溢，像这些东西就证明说我们是个宝足的人，我们是在地犹如在天的人。所以弟兄姊妹，约珥是很重要的，这里给我们看的是只有当我们体贴圣灵，你只要顺着水流，你只要顺着这个创世纪所给我们看见那个水，你如果顺着这个河流的话，你会找到什么？会找到金子，会找到什么？会找到珍珠，会找到什么？会找到宝石。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只要顺着这个往前去，我们就会找到宝石，就会找到金子，这就是指着神的荣耀来说。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很清楚为什么以西结和约珥书摆在一起，这里你看见很清楚，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神所挂念的，神所要发热心的，乃是他所赐给我们那块地，那块地按预表来说乃是指着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来说。那这个是约珥书。那么关于约拿书呢，我想我很快的提一下就可以了。那么我们讲过约拿书呢，头两章是讲到约拿的神迹，后两章是告诉我们约拿这个人是神迹。那么这个是根据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主耶稣说看那、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在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讲到那神迹三天三夜在鱼肚子里面，然后呢与路加福音是告诉我们，主耶稣告诉我们约拿这个人对尼尼微来讲，这个人来讲变成神迹。你知道吗？那个约拿如果在鱼肚子里面是神迹不错，但对尼尼微不产生果效。如果他不访问尼尼微，你知道你有约拿的神迹，但约拿对尼尼微人不是神迹。所以约拿所以对尼尼微是神迹，那是约拿书后面两章所给我们看见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到约拿，当你读到约拿的时候，你很清楚这是约拿书的两方面。那么主已经给我们看见了，今天没有神迹。什么叫神迹呢？神迹如果你读这个出埃及记的话，就是神动了指头。什么时候神在我们身上动了指头了，什么产生的？那么弟兄姊妹，主耶稣说今天没有别的神迹，只有约拿的神迹。 约拿的神迹是什么？约拿就是被带到鱼腹里面去，被带到尽头，然后呢又从死里复活。所以呢，约拿的神迹乃是死而复活的经历。不错，约拿的神迹是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怎样从死里复活。那这一点是应用在我们身上呢，就是死而复活的经历。那么弟兄姊妹，是死而复活的经历把那个荣耀，神的荣耀带给我们。换句话说，今天呢，我们所以能够我们所以能够把这个天堂带给人，那个是神迹的结果。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就做约拿来说，现在神要叫他把天堂带给尼尼微，把福音传给他们，因为他们要灭亡了。但是呢，我们知道是约拿逃跑了，约拿不愿意，神叫他往东，结果他往西，他有很好的理由，因为他用那个时间的望远镜啊，他老早看见了将来呢，这个要灭以色列国的就是亚述国，就是尼尼微。所以现在呢，他愿意尼尼微受审判，他不愿意尼尼微悔改。他只要尼尼微一悔改，那么亚述国一存在下去，最后呢一定是吞灭了以色列人。他爱他的国家，他为着爱他的自己的子民，为着爱神的见证，现在他要做一件背叛神的事。所以弟兄姊妹，这一次的不顺服在一个最崇高的理由底下，因为在这个最崇高的理由底下，他自我放逐，现在他宁可把自己完全牺牲了。那么结果他到了船，到上了船以后，他居然能够睡得非常的熟，证明他的良心非常平安。为什么？因为他在一个最崇高的理由底下，他是为着神的见证，为着神的百姓，现在做一件不顺服神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我们的神怎么能，现在我们的神怎么做？神的意思是叫他像四活物一样，能够把天堂带到尼尼微去，他不要去。弟兄姊妹，所以现在我们看见神对这样的人要怎样的工作呢？神可以打发鱼，鱼是一个很听话的仆人；神可以打发风，风也是很听话的仆人。但是你知道最难办的是什么？最难办的就是约拿。神叫他往东，他一定要往西。如果你们不误会的话，你知道约拿难办到一个什么地步啊？他甚至于被鱼吞进去了，鱼都受不了，三天就把他吐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不知道我们这个人多难办，只有神知道我们像约拿一样。我们不是没有意向，我们不是不要传福音，我们不是不要把天堂带给全世界，我们要。但是弟兄姊妹，现在的神说你因为他都不可以，别的地方都给你因为不可以，我只要让你因为一得救，那我的百姓怎么办？为着爱护我的百姓，为着神的见证，你看他唱的高调多高啊，到了一个地步他的良心平安了，我可以自我放逐。所以他逃到哪里？逃到他失去那一只船呢，我们知道是每三年来回一次，所以呢他已经算好了，等到下一次神再要拉他回来是三年以后。三年以后啊，那大概尼尼微因为没有听见福音嘛，所以当然越犯就越多，神就干脆把他审判算了。那么弟兄姊妹，这样刚好正中他的下怀。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样的一个约拿，现在神要得着他，神必须要完，神要得着，神一定要完成他的旨意。所以神就打发了一阵东风，我们都知道，然后把他斯的船只打破了，然后最后呢，就人就把他举起来，就丢到海里面。那么那个经历叫什么？那个经历叫死而复活的经历。所以弟兄姊妹，十字架现在必须在以约拿的身上做最深最深的工作。那么感谢主，约拿的神迹三天三夜，那么也是指着我们主复活说，那个经历叫做死而复活的经历。那么感谢主，现在你看见吗？因为约拿学了这个功课，那么后来呢，主在神再叫他的时候，这一次他就顺服了。那么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完完全全照着神所吩咐，神说几个字他就几个字，神怎么说他就怎么说。结果呢，神把五个字放在他口里，没有多也没有少的。 这五个字就是四十天以后尼尼微要倾覆了。那么在希伯来原文只有五个字，那么你想想看，他又不懂得这个尼尼微的话，他是个希伯来人，他大概用很简单很简单学了几句很洋金邦的当地的话，然后呢就吐出这五个字。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这个五个字你能够说，当他从这个城的一端走到那个城的一端，许多人就会悔改，许多人就会相信，你会相信这件事情吗？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你看见圣灵怎么做，在这里你看见说，现在这个与现在这个谁啊，现在这个约拿从鱼肚子里面出来，现在他顺服了，他到了尼尼微，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照着神所命令的，他从这个城走到那个城，好了，结果圣经告他只要走一下，从一个头走到另外一头，稀奇的很，圣经告诉我们，全城的人从上到下，从最大到最小的，通通悔改。那弟兄姊妹，这个大概是100多万人的城，这个尼尼微是个最大最大的城，全城的人都悔改了。我问弟兄姊妹，约拿有何德有何能能办到这件事？应该办不到的。这就是死而复活的基督，十字架能够做的那个结果，就是那个丰收，那个结果是你做梦也想不到的。那弟兄姊妹非常有意思，你知道吗？这个尼尼微的人呢，他们是拜鱼神的，因为他们是住在河流附近，所以他们拜的神呢是鱼神。那现在他们看见一个人呢从鱼的肚子里面出来，那么这个人居然没有死。我相信啊，约拿一定是遍体鳞伤的，那我不相信他给硫磺泡泡的没有了，不可能，如果泡了没有他不会出来。但是我绝对相信啊，他经过了鱼腹以后，他满身是带着伤痕的。但是弟兄姊妹，这个身上带着十字架伤痕的约拿，当他从尼尼微的街头经过的时候，弟兄姊妹，每个人都知道他是从鱼肚子里面出来，而这许许多多人都是拜鱼神的，都是拜鱼当把鱼当作神的，而这个人居然能够从鱼腹里面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这里就给我们看见死而复活的大能，就是这样，弟兄姊妹，他无论到哪里，他就把神的宝座，就把天就带到哪里。那不是约拿征服了他们，是约拿不过像不过像这个什么像四活物一样，把天堂带到哪里，把神的宝座带到尼尼微。弟兄姊妹，全部的人都蒙恩得救，这就是传福音的秘诀。你看见吗？这就是约拿。约拿，你看最后，神终于让他就像以西结，叫这许多人都看见了神的荣耀，所以全城就都悔改了。但是弟兄姊妹，全城的都悔改，都欢乐，神也满足了，因为神后悔就不再降灾了。那么结果有一个人生气了，那个人是谁？那就是约拿。你记不记得约拿坐在那个地方生闷气，然后呢神，然后这个下面的故事我讲都很清楚，然后神就在问他，你这样生气合理吗？他说我就是死也是合理的。你晓得原因的原因就是他是个先知，旧约的先知啊，如果你的预言不应验的话，那一定是假先知。那么想想看，那个话本来不是他要说，是神叫他说的，神给他五个字，说是过了四十天以后尼尼微要倾覆了。那么弟兄姊妹，不错，他这么一传福音啊，好多人得救了。所以但是问题，有一个问题发生了，就是他明明讲说过了四十天尼尼微要倾覆，结果他搬个凳子等，一直要等他倾覆，就是不倒下来。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看一下他着急不着急，现在他的脸往什么地方挂，他就在整个约拿书里面就讲这么一句预言，这么预言就是没有应验。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他现在不做神呢、啊、你可以爱，你可以现在后悔不降这个灾，但是你把我放在什么地方？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吗？尼尼微在他的灵和魂没有分开，他仍旧迦南地还是被蝗虫吞噬的。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神乃是借着交通，借着他的话，然后让他灵和魂终于分开了。所以他能够写这个约拿书，就给我们看见最后他能讲到他自己的失败， 我们就知道说现在他的魂和他的灵分开，现在只要神能够得到高举，我失败不要紧，我被误会不要紧，虽然有人认为是假先知不要紧，只要神的名得到高举，只要这100多万能得救，我算得了什么呢？什么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能这样，我们这个人就完全释放了，就从我们自己的里面释放出来，那就是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就不再受异族的压迫，那肉体就是我们的异族，自己就是我们的暴君。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长期在肉体和我们自己的辖制底下，我们的主要释放我们，那这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尼尼微，这个就是约拿这本书。那最后神要给我们一个平衡的观念，那个观念是什么？平衡的观念是这样，在先知书里面，小先知大先知书里面，我们说过有三个大的敌人，预言的三个大的预言，一个呢是亚述，就是这里尼尼微，还有一个呢是巴比伦，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什么，就是这个伊东。那么弟兄们，这个巴比伦呢是代表压迫我们的罪和肉体，欺凌我们，欺负我们，压迫我们的，这是我们的仇敌。伊东呢代表我们的自己，是诡诈的，隐藏的，是高高在上的，有的时候需要神把它拉下来的。我们许多时候所拆毁直到根基的，我们失态的就是这个东西，这是我们里面的一个。还有一个仇敌，那是尼尼微，尼尼微就是亚述所代表的。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当你读创世纪讲到人类堕落的故事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只读第三章以为那是人类的堕落，不是。讲到人类的堕落，你要发现人类堕落是有三部曲的。在创世纪第三章告诉我们人堕落在罪里面，第6章告诉我们人堕落在肉体里面，第11章告诉我们人堕落在世界里面。而那个世界最早最早是谁发起的？是谁开始的？是谁建了巴别塔？又是谁建了巴比伦帝国？又是谁建了亚述帝国？就是尼尼微，是谁呢？尼禄。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很清楚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尼尼微或者亚述所代表的乃是指着这个世界来说。那么就说约拿来说，神爱世人，因为在这个尼尼微人左手不右手不能分辨的，就是包括小孩子级就有12万人，所以我们现在还有100多万人，所以神怎么能够不顾惜？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神要打发我们这些人像约拿一样，要向尼尼微忏悔。无论到什么地方，我们应该把福音送到每一个角落。但是很可惜，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身上做，一面我们需要约拿的神迹，另外一方面我们这个人必须成为神迹。我们说当尼尼微约拿在尼尼微城走过，他是个人就变成神迹，你看见吗？所以这是今天我们所需要的。那么经过这个缘故，那个福音呢就被传开了。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要认识这个世界的本质。不错，100年前当尼尼微全程悔改，那个悔改是真的，而且你看约拿的福音那个结果，那全程都悔改了。但是经过100年以后，你看见说他们又回到他们原来，他们后来的虽然他们的父亲母亲信了悔改了，但他们后我们知道说罪就是说这个不能遗传的，相信是不能遗传的。所以虽然父亲母亲得救了，儿女还可能是罪人。所以不要忘记，经过100年以后，你看见尼尼微又是罪恶满盈。那么现在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西西家的故事？我们今天要考弟兄们，我想你记不记得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的问题就是你读拿鸿的时候，拿鸿的时候，你记不记得那个第1章第11节，有一人从你那里出来，图谋邪恶，设恶计攻击耶和华。你们现在没有人找出他的名字来？啊，4个字的。啊，希拉基地，对， 希拿基底是亚述王嘛，对不对？你记不记得他在那里攻击那个什么，攻击谁啊？攻击西西家，对不对？攻击还有喊话的，你记不记得那个？但最后你看见没有，神最后你看见神动了手指头，那么结果呢，你看见说犹大就蒙了保守。那么这个就是拿鸿，拿鸿的故事。但是最后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看尼尼微不是没有听见过福音的。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王，这个亚述王，他的祖父亲和祖父是悔改过的，所以他们已经听见过福音，不过他仍旧恶意的攻击我们的神。所以如果你读那段圣经的话，弟兄姊妹，你就会很清楚，你记得他那段怎么说呢？他说，这些国的神有谁曾经救自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呢？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弟兄姊妹，这像不像一个人曾经蒙过他的父亲母亲或者祖父祖母曾经听过救恩曾经悔改过的一个人他所说的话呢？所以你看见这个明明他们听见了福音，他故意抗拒这个福音。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拿鸿的结果，那个结果就是毁灭，那个结果就是灭亡。所以最后你看见说尼尼微毁在谁的手里呢？就毁在这个巴比伦的手里。那为什么现在审判要临到他们？那就是拿鸿我们看见的，因为福音已经传给他们，他们已经知道福音了，但是你看他们心存着不幸的恶心，他们居然能够说，难道耶和华能救耶我的手吗？那么而不要听你所依靠的神欺哄你说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里。弟兄姊妹，你看见他们心中没有神，在这个时候你看见神的审判就临到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世界的结局。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不要爱世界，不要爱世界，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这里面。世界的本质就是神，世界的结局就是拿鸿的结局。但是神爱世界，甚至将他赐给他们，神要打发我们这些人，要像那个要像这个什么活物一样把天堂带给他们，要像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一样，经过死海的时候能把生命到处的供应出去。那弟兄姊妹，但是另一面我们要世界的本质，神巴不得能叫他们悔改，甚至于冒着甚他冒着他的仆人就是约拿是假先知的危险，他愿意赦免他，只要他们悔改，弟兄姊妹，神就回心转意了。但是等福音传扬出去，有一个明明天地福音仍旧抗拒，弟兄姊妹，你看见最后这个世界所要受的审判，就是拿鸿所给我们看见的审判。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你把这四卷书放在一起的时候，我相信那个信息是很清楚很清楚的。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回去，你再好好的默想一下，再把它们放在一起，然后你就看见说，这四卷书四个先知所看见的，实在说来就是路加福音所看见，从各个角度去看它。感谢主，主终于把这段话赏给了我们。好，我们低头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靠着你怜悯，我们终于听见了你自己的话，所以我们感谢你，为着你的启示，为着你给我们的这些话，我们向你低头敬拜。但愿我们宝贝这些话能为成我们一生的帮助。如果我们还有不懂得的，我们求你在我们里面做翻译的工作，做解释的工作，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感谢你，我们为着这几天这样的机会，我们真是向你感谢。我们把荣耀爱戴敬拜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